弟兄姐妹晚安，在家里看直播的弟兄姊妹，其实不是只有我们自己的弟兄姊妹，还有各地有许多不同的地方都有人在参加我们的直播，我们非常的欢迎。出埃及记30章34节，如果还有人没有拿到我们出埃及记下册的讲义，我这里还有，现在可以来拿。出埃及记30章34到38节，我来读，如果您喜欢读也可以加进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取馨香的香料，就是拿他弗、施洗列、希利比拿，这馨香的香料和净乳香各样要一般大的分量，你要用这些加上盐，按做香之法做成清净圣洁的香。这香要取点倒得极细，放在会幕内法柜前，我要在那里与你相会。你们要以这香为至圣，你们不可按这条和之法为自己做香，要以这香为圣，归耶和华。凡做香和这香一样为要闻香味的，这人要从民中剪除。我们之前我要告诉大家，我觉得在这一段经文，从出埃及从25章到30章在讲会幕的各样的规格，可是却在这里到了最后一章30章，讲到金香坛，讲到洗濯盆，讲到圣膏油，讲到香料，有一点点奇怪，因为它，洗濯盆是在外院的物件啊。那在前面的篇章里面，有一些篇幅讲了不少外院的事，独独把洗濯盆给跳过去，没有讲，放在这里讲。金香坛是圣所里面的物件，也是一样。摩西非常详细的讲到圣所，加上至圣所的各样的物件跟制造的材料、规格等等。就唯独把金香坛跳过去，放在这里，是摩西，忽略了，疏忽了，所以在这里赶快补一补，补上嘛。我不知道，说不定。可是，我有另外一个想法啊。我觉得有可能是刻意的，因为这几样东西，你也可以说特别的要紧，或者说摩西就是要表明要加上这些，似乎才完满啊。我们提到祭坛，外院的祭坛，那个是整个会幕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的东西，因为那是献赎罪祭的地方，而能够有会幕神的圣所的建造，当然那个根基就在于流血的救赎，将要预表将来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那是祭坛所预表的。而祭坛是四方的，我用这个来讲到，好像就是一个根基，因为，有很多东西都是会用，比方四个角、四个方面来讲到这个根基啊。像有一些人自古以来就认为，我们整个大地是立在四根柱子上面的，啊，所以有可能是这样。可是洗濯盆呢？是圆的，好像要表明有救赎为根基，可是要加上圆的洗濯盆的洁净，这个救恩才达到完满啊。这个是我的解释，你可以不要接受，因为这不是圣经明确讲的。可是，我看这些东西特别被分别出来，放在最后才补上去讲，似乎有这样的意思，让我们看见 神想要我们知道说有这些，但是补上这个才是圆满的。另外整个的会幕当然是在流血的救赎的根基之下啊，而在法律上有血流出来才满足神的公义啊。可是救恩并不止于这里啊，在律法里面常常在提到血的时候，接下去就提到膏油啊，有血有膏油才能够完全。一个是在法律上的一个救赎，一个代赎，一个是在生命上的好像完全。你知道加上膏油就会有润滑的意思啊，我们膏油有润滑的作用。另外加上膏油似乎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把它弄平啊，因为膏油涂上去如果还有一点不是非常的平坦的地方会补上去，有点像是去一个东西做好之后要磨平要打光一样。我有点觉得膏油有点这个意思。你也可以说有血再加上膏油就好像东西做好了但是在镀上宝贵的金属一样，比方镀上金镀上银，有点这个意思哈。所以摩西把膏油放在后面好像用来表明这样合起来生命才达到完满，而且还加上馨香之气哈。那我们今天要讲三十章最后这一段，这里提到上一段提到制造圣膏油的材料，那些材料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末药啊，还有什么东西，橄榄油啊，有没有末药？有，还有香肉桂啊，菖蒲、桂皮啊，这些都是在其他地方也不时的会出现的，我们也知道是什么东西的。可是当摩西讲到这个要制造圣香的材料的时候，就难倒今天的学者了，无论是历史上的考据或者考古上的资料，我们都显然学者都没有把握到底摩西用的是什么材料啊。也有一种可能，摩西所讲的话有一点暗喻，只让少数人知道，免得神的百姓按这个做香之法去做。我不知道会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他在那时候用密码告诉他们，也许我们不晓得。但是也有可能就只是他们用的香料可能不是很一般性的，而到了今天我们看到摩西写的那个字，我们并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制造圣膏油的材料都翻译成我们今天的东西，可是制造圣香的材料就直接音译而已，我们根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哈。施洗列、洗利比拿什么玩意儿不知道。不过这也打开一个门，有一些人就特喜欢研究这种圣经没有讲的，然后他们弄出一些东西来想要让人家觉得他们比别人有智慧，大概弄得出这些东西来。可是我想那个不太有意思，这个不太重要，因为摩西没有在这里多琢磨要我们去研究这到底什么东西。事实上他还叫我们叫神的百姓不要按这个做香之法去做嘛齁。所以我讲我们也许只应该把焦点放在那是一个馨香之气上面啊，它的香气上面。而在这里神很清楚的讲，在金香坛上使用的香跟会幕的其他物件一样，一定要照着神所指示的包括材料 包括调和的方式，他的做法都要按神所指示的啊。整个会幕各个物件都有这一件这个原则。那我们已经讲过许多次啊，要让人被教导知道说，我们要按神喜悦的方式来敬拜他，来亲近他啊。那是因为世界上的人都不是这样的，其他的宗教，人所弄出来的宗教，其实都是以人为中心的，就是人这一方面想要有什么好处，他们弄出来的这些宗教、这些神，然后要做什么事，要怎么，拜这些神，也其实是以人为中心的，对吧？比方我们想到，可能我们想要多有东西，所以我们觉得我们也要给神拜一些东西来让他回馈给我们，或者是我们因为人喜欢功名，所以把神也想成这样，所以就要让神有得着，对，类似这样，然后希望因此得着神对我们的眷顾啊。但是圣经里面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他不是这样的，他的法则其实是要给我们更伟大的祝福的啊。其实神也是一样，是以人为中心的，但是呢，他所给的才是真正的祝福，而且是永恒的祝福。所以他要我们按他的样式。那在旧约时代，因为是做的是外在的物件，所以这些规模样式也是外在的。那今天在新约时代当然不再是这样，而新约时代都是在讲内在的，因为内在的才是存到永远的，才真的能够有神的样式的哈。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在新约圣经里面讲的都许多都是内在的，比方叫我们不要在增进、嫉妒、骄傲等等这些里面行事为人啊，而应该在恩慈、在温柔、在爱、谦卑、信实等等这些事情上面，在这样光景里面来亲近神啊。所以在旧约时代神的道就是那些律法规条，到了新约时代神的道化为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命令，其实都是要引我们去与神的性情有份的啊。你也可以这样说，在旧约时代都是用外在的东西，有烧一个香，有圣膏油等等，新约时代这些东西都要到了我们的里面，不是吗？我们要被圣灵膏抹，而且是我们要发出馨香之气来的。律法的时代，在旧约律法的时代神想要教导人一个初步的事情，也是要紧的事，就是要人敬畏神，要人对神有更真实的认识有别于四维的列国，他们对神都是在人的认知里面去塑造出来的。神要人知道神不是像世人一样，他怎么样圣洁，怎么样独一，所以他在律法里面来表达这些事，比方在圣膏油或者圣香上面，他就严格禁止人把这些东西用在他们自己的身上，而唯独用在神身上，好训练他们，教导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我们讲过整个的旧约的律法，如果我们要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它，那就是神借着律法想要教导人敬畏他教导人敬畏他可是到了新约时代不一样了，你知道，因为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被欢迎进入神的家中，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跟他变成好像是一起的，跟他有份的 连我们的，连我们都，连神的性情我们都可以一起有份。所以这些用来代表我们对神的敬拜、祷告等等这些物件，我们也都一起有份，一起分享。所以在新约时代，我们都知道神把真实最神圣的圣膏油，你也可以说是圣膏油的本体，就是圣灵降在我们身上，对吧？在旧约时代，人不能够去抹那个圣膏油的，无论多么富贵人家、有权势的、有尊贵的人都不能这样做。但是在新约时代，就是最卑微的一个小子，他认识了耶稣得救之后，就有圣膏油，而且还是圣膏油的本体，圣灵自己浇灌在他们的身上啊。那在旧约时代，我们不能够碰这个圣洁的香，连刻意的去要闻它的香味，要使自己得到舒畅，都被神所禁止。但是在新约时代，就不但不禁止这个，事实上神把我们制作成那个馨香之气，是从我们自己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我们有基督馨香之气发散出来，来祝福，来造就旁边的人啊。所以在新约时代，无论圣膏油，无论圣香，里面所蕴含的其实就是这些神的性情啊，包括了爱，包括了喜乐，包括了所有这一切啊。也许所罗门在雅歌里面开头的地方讲的就有这个意思，我们可以来看一下雅歌，所罗门的雅歌第一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啊。雅歌一章二到四节，来，愿他用口与我亲嘴，以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馨香，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所以众童女都爱你，愿你吸引我，我们就快跑跟随你，王带我进了内室，我们必因你欢喜快乐。我要称赞你的爱情胜似称赞美酒，他们爱你是理所当然的。好，我们来进入三十一章好吗？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一到十一节，出埃及记三十一章一到十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户儿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召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我分派但支派中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与他同工，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更使他们有智慧，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就是会幕和法柜，并其上的施恩座与会幕中一切的器具，桌子和桌子的器具，金金的灯台和灯台的一切器具，并香坛、燔祭坛和坛的一切器具，并洗濯盆与盆座，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用于供祭司职分的圣衣，膏油和为圣所所用馨香的香料，他们都要照我一切所吩咐的去做。所以这是关于会幕的启示的最后的话了哈，讲了所有这些规格以后，现在摩西提到要制造，有需要有器皿来制造，那神宣召了一些人要来制造会幕。你知道，让我们再复习一下，印信诚意并不是福音的全部内容哦，就是你再加上圣灵充满也还不是，因为所有这些神有一个目标啊，因信称义被圣灵充满都只是提到神在我们身上的祝福的工作，给我们一些改变，可是神有一个目标，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要被建造成为他的居所，被 建造有他的样式啊，那才是福音的全部内容。所以你想到福音，一定要想到神的建造啊。那当然，建造是在人身上，所以首先你要有人嘛。所以你在教会里面，如果教会的体制安排能够带领人信主，而且能够更让更多的人信主，当然是非常好的事。可是光这个并不能代表建造的完整的含义，因为建造不是只有人多就建造，而是要有真实的建造啊，也就是蒙救赎的人要被磨造成为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有基督成型在你的里面。我们要被磨造成，不但我们的心灵，连我们的身体有一天都要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形状相似，甚至荣上加荣。神想要这样建造我们，那才是福音更完整的内容。而在这里，神很清楚地讲，当神要做这些建造的时候，他需要有器皿啊。救恩是基督来成全的，但是他仍然在人当中选造一些人成为他的器皿，来做成这些事，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夫啊。而在这里告诉我们，神所选造来参与建造成为神的器皿的，必须有神的知识、智慧、灵巧、聪明等等啊。这个是在以赛亚书十一章的弥赛亚预言里面提到，将来来的那一位基督，他会有这样的灵。那里提到了好几样，包括了这些我们刚刚提到的，也是在这里提到的，有知识、有智慧、有聪明、有灵巧。那你当然还提到能力的灵，敬畏耶和华的灵啊。而当保罗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吧，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讲到教会的建造的时候，他提到说，我蒙神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他也提到聪明智慧啊。所以要成为建造的器皿，要有聪明智慧。你不要一听到这个想到的就是啊，那些读很好的学校或者很有成就那些人的聪明智慧。圣经讲到聪明智慧的时候，并不跟那些划等号的啊。那我们先来看看，当神拣选这些器皿的时候，最首先这里提到说，神提他的名字造他啊，那个意思就是不是大家都来啊，而是神有特选的一些人，就像当他向大树的扫罗显现的时候，他告诉亚拿尼亚说，他是我特选的器皿，要在犹太人还外邦人当中宣扬我的名。 A chosen vessel， 它是一个特选的器皿啊。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意思就是说建造不是人多就好了，神从来不搞人海战术的，你知道吗？我们人觉得人多好办事，我们也觉得似乎人多带来的场面似乎就让大家觉得那是一个宏伟的建造。可是神不这样看的，神总是从小的地方看起，神一向都是这样。他提一个人的名来造他。而称他们是神的器皿，你知道吧，我们服侍的人想成器皿其实很好啊，免得我们以为就是我们要去做什么事情，我们要把它做得好，向神交账这样。其实重点不是，而是神借着我们做事情， 如果你一直有这种你是神的器皿的观念，我想你会在一个更正确的态度里面来服侍、来生活的。我们不是神的器皿，是在神的手中的。嗯，可是当然，圣经一直都有这种两面的真理啊，神跟人两面的真理。一方面，一切都是神在建造的，如果不是神建造，我们所有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枉然警醒，不是吗？啊，可是另外一方面，神也要人参与这个建造啊，而且在人建造的时候，那个味道并不是只是做一个工人，人家指示你要做什么事情他就做什么事，没有，他那些器皿参与在建造里面，甚至神是这样说的，就是虽然神讲了会幕的规格，可是神仍然使用的器皿是他们能够想出巧工来，这是很有趣的事哈。也就是说，神虽然已经讲说，比方金桌子或者是金香坛都有金牙边，对不对？可是有可能神并没有跟摩西讲到那个金牙边讲得非常详细，说要什么形状，画一个样子给他们看，可能没有，而把这些东西放在器皿的手中，那些器皿能够想出巧工来，把一样神说的金牙边却做得让你一看到成品的时候会非常的惊叹，而那个时候你惊叹的时候，你也可以惊叹神的设计，也可以惊叹这些做的人的巧工，那就是神的心意，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另外一方面，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就是所有这些建造当然都出于神的智慧啊，尤其在以弗所书开头的地方，就用神的智慧来讲到，是神的智慧好像来设计、来定义要做这些事的。可是另外一方面，这里很清楚地讲，他用得着人的智慧、聪明、灵巧、知识等等啊，连知识都用得着，这是很有趣的事。意思就是说，他们不是指神指示他们，他们才知道要怎么样做，而是包括了他们原已有的知识，可能那个包括说，嗯，做像金灯台应该怎么做会更好，有这样的知识，所以当他在做的时候，他的知识也派得上用场，才会这样讲嘛，对不对？说这些人有知识有智慧啊。可是首先神提他的名来造这些人啊，也就是说神个别的认识这些人，没有把他们看成说，哦，现在有一群人在这里一起做这件事，而是有他知道他们的名字，也意思就是也知道这个人的特质，他会有的发展等等，所以神拣选他们来做这些事啊。借着这个，我们就知道神造我们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不是手一挥，轰隆轰隆冒出许许多多的人来。我们这样讲，也许你会觉得怎么可能哈？可是我觉得神确实是这样，也就是他是一个一个造我们的啊。当然了，他好像亲手造的，就只有亚当跟夏娃，其他都是他放在人身上继续的繁衍生殖的原则，我们继续产生一代一代的人嘛，啊！但是我很多年来我都相信一件事，哎，我不知道，我可能没有办法举出一句圣经的话明确的讲到这个，虽然我可以举出一些圣经的话讲到跟这个相关的事，可是我个人一直相信一件事，就是每一个人他在母亲的怀中成胎的那一刹那，都是神亲自吹气在上面的，神不是只是放一个法则在那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灵吹气在上面，我们才有生命的。 而每一个人神都是这样。但我这样说，即使一个人是私生子，即使一个人有可能是在错误里面产生的，比方他的母亲是被强暴而怀了胎，就是那样的孩子也有神亲自吹气在其上的。人会错，神不会错的。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有这样的认识，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宝贵的。在芸芸众生中，在你的同学里面有那么多的同学，老师可能常常都没有太注意到你，神不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相信。你不需要来到一个地方，你很希望你变得亮眼一点，人家会多注意到你。有的人就有可能会在他的服装上、他的仪态上面下功夫啊，有的人是用别的方式去争取到有更大的曝光率，做出更稀奇的东西等等这样啊。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你就是不这样做，你仍然在神的眼中是突出的。他提我们的名召我们，在旧约时代只有少数几个人被神提名召他来建造会幕，到了新约时代当然不是这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神的器皿。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明确的讲，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对吗？这是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九节左右的话吧，是不是？十九节以后讲的话，刚刚我读的是二十一节啊。确实在圣经里面就是这样，神提名召亚伯拉罕，神提名召雅各，召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众先知里面包括一个小孩，很年轻，可能十几岁而已，神提名召他，他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也没有多突出，并不是班上成绩最好的，祭司的阶级，亚伦的后代，可是神提名召他，让他成为时代的先知。我讲的是耶利米啊，有一个是农夫，很普通的一个人，神提名召他，在一个艰困的时代，做中流砥柱，传出神的话来。他的预言有许多话，一直到今天仍然带着力量。这是阿摩斯先知啊。你不要因为后来他们怎么样被神使用，你觉得他们是特别的人。我当然不是这样的人，其实不是的。神在建造的时候并不以在世上的成就来定义的，有可能他呼召你就在你自己的岗位上，也许在你的专长上面。我们几乎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专长，对不对？摇头的人都是因为他们只注意别人的专长，认为别人专长才叫专长。我很确定告诉你，我不知道有任何一个人身上是没有专长的，我不相信，因为我们都是神造的。神提名造一个人之后，他会赐下够用的恩典，赐下能力，赐下智慧，好叫我们能够活出这个神造我们要有的那个身份、那个样式、那个工作，让我们可以做成他差我们去做的工。我讲的不是只是在讲做传道人或者宣教士，不是的，也有可能是一个妈妈，也有可能在一个公司里面的工作。可是当然更要紧的是，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是基督的见证人。神如果提名召你， 他就会赐给你够用的恩典、能力、智慧，跟上去，伴随着在你的身上。你也应该相信这一件事。嗯，这是我们从年轻的时候就认识的事情。啊，主呼召我们去建立教会，在罗东建立教会。啊，我们并没有先去被教导要怎么建立教会。其实远在那个之前好几年，我就已经很认真的看别人怎么样做，各方面都已经有这样的知识了。嗯，但是当年我们25岁的时候被差派到宜兰罗东去，我们开始建立教会的时候，那些所有过去知道的事情没有一样，没有任何一个思想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真的是没有。我不知道怎么有可能这样，就是现在回想，可那时候真的完全没有。我们就去那边，我们就只有一个方向而已，就是要亲近神。啊，我们就是这样来开始在那边的聚会的。嗯，可是神就开始帮助我们。啊，原来我们还没有经历过的圣灵的恩赐，因为在那个原来我们的教会聚会里面多的是有一些器皿已经在那些恩赐上被神使用，可是当我们去到宜兰罗东就只有我们两夫妻的时候，没有别人在那里，但是神却开始在我们身上显出有一些圣灵的恩赐来。也不是我们预期的，也不是我们刻意去学的，并不是的。嗯，那是很真实的。嗯，当有一个服事的需求被摆在你面前，无论是神直接启示给你的，或者有可能是教会有人邀请你参与一个服事，如果你第一个念头就是我不会耶，很好，你有这样的开始很好，但是你一定不能停在那里。你一旦说我不会，你就应该开始把眼目转向另外方向，说这是不是神要我做的事。嗯，如果是，你就应该相信你现在完全不知道甚至无法想象的，你能够有这样的才能、这样的恩赐，可是一旦那是主要你做而你顺服走上去，神的供应跟装备就会随之而来。我们应该过这样的生活的。嗯，你说这个是一个好好的装备自己才能够好好服侍吗？不全然是。还是你不需要装备自己，就只要跟随主就好了，也不全然是，对吧？真理就是有这样的两面。啊，而神会让他所呼召去做他所要做的，要他们做的工作，这些建造的工作的器皿，不只是给他们恩典、能力、智慧能够做，还有一个很要紧的事，就是给他们蓝图，让他们知道要做什么。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章说的，就是我蒙神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那个工头要知道要怎么做的，他要吩咐下面的安排他们要做什么事的。有的人的才能只是能够把砖砌得很好，有的人能够设计好好叫砌起来的那一面墙能够安置的合适，摆得正，而且有美好的用途。有的人甚至可以更宏观的让这些墙柱子很多的东西窗户都能够组织的更完全，而成功一栋更完美的房子。就这样，神在教会里面使用的器皿也各自有不同。嗯，所以这些被神选召的人，他们都是知道怎么建造的，他们并不需要去外地去访查别人，或者请来一些讲员来 做我们的模式，他们做成功的事我们要跟着做，我们并不需要这样。我不是说我们都不要从这些人学习，可是我们不需要觉得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啊。但是我刚刚已经讲了，你蒙神的恩被召来做建造的工作，你可能在不同的层次里面，对吗？如果你是被神召唤来要做，要好像一个设计师一样，对整个的建造有一个宏观的蓝图，那么在应该怎么建造上面，我相信一定会伴随着你的呼召，一定会伴随着神给你的智慧聪明，让你知道要建造什么。保罗说的嘛，他说我深知基督的奥秘。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才不是在自谦谦卑的讲的，他是在讲一个事实而已啊。因为神要他做这个，而神就让他知道他做什么。我深知基督的奥秘，因为那是他的职分，要把基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人。如果你神使用你只是砌一面墙，在这一点上你也并不需要看看别人砌的另外一个样子才需要去，就是去学习，你也要照样，不见得。如果神真的要你这样做，你通常像这样的情况，你会是在一个教会里面一个配搭的同工，那就在那里面这样做就好了，不要在那边想很多的花招，或者是要催促上面的人说你应该去学谁哪一个讲员讲的，学这个学那个，你不需要这样，那不关你的事。我这样讲你能了解吗？我不是要大家心胸狭小，我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要大家更多的望向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应该是神选召我们做的，既然他选召，他创始，他也会成终的，他会负责任的。你遇见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望向他，有可能当你望向他的时候，他提醒你教导你，借着别人所做的成为一个榜样，成为一个参考，帮助你有智慧，知道怎么样做得更好。但至少我不觉得那是我们追求的方向。神有可能这样带领我们，可是并不见得那是我们追求的方向。你看神召摩西上山，用指头把他颁布的十条诫命刻在石板上，两块石板上。他不只是做这个，他把建造会幕的蓝图给了摩西，就记载在我们过去几周整个讲的25章到30章的这一段话。而在现在31章这里，神告诉摩西要他指派两个人来担任造会幕的器皿，一个是犹大支派户儿的孙子比撒列，一个是但支派亚西沙摩的儿子亚和利亚伯。他们都有精于做各样会幕之工的巧手才能。这很不容易哎，表示这两个人都很有多面的才能啊。你知道有一些人只能在这些的某一项上面他很精通，也许他精通金工，他不一定会精通木工，可是显然这两个人所有这些他都精通。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告诉我们的，对吧？当摩西领受这些话，我们刚刚这几周来讲的，从25章一直到31章的这些话，应该都是摩西带着百姓跟神立了约，那是在24章的话哈。之后神召他上山去，在山上神把他给的十诫刻在摩西凿出来两块石板上，然后把会幕的所有这些规格给了摩西，要让他带下山。 所以在讲这些话，也就是神在告诉摩西这些话的当中，摩西是在山上，百姓在山下。而我们都知道，在下一章就要告诉我们，在山下百姓正在做一件恶事，他们等不及了，四十天就对他们来讲太长了，他们就为自己造了一个金牛犊。而摩西在山上浑然不知道这件事情，在他下山的下山之前神才告诉他的。可是神知道，所以神预先知道这个事。犹太人有一种说法，我们以前讲过这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认为，当百姓催促亚伦给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亚伦就屈从他们，叫他们捐出金银来，然后他跟摩西说，我就只是拿来就丢在火里面，一条金牛就跑出来了。这是一个非常没有责任感的人说的话，跟亚当一样推给别人了。可是犹太人有一个传统的说法，认为在当时有一个人立主不应该这样做，要拦阻这一件事，就是户尔。可惜他的权位没有亚伦大，所以百姓不听他的啊。当然这边有圣经的记述了，这是犹太人的传说。这个户尔就是记得吧，在跟亚玛利人打仗的时候，出埃及记十七章，在山上一边扶着摩西的手，那两个人，一个是亚伦，一个是户尔。而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认为户尔是米利安的先生，也就是摩西的姐夫啊。而他们也认为这个比撒列他的祖父户尔就是同样这位户尔。当然圣经里面同样的名字，你不要一定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可是犹太人认为这是同一个人。我再一次说，圣经没有这样写，这是犹太人的传统的说法。如果是这样的话，事实上这是犹太人就是用这些话来解释为什么神拣选比撒列，就是因为他的祖父曾经表现的有点像迦勒一样，在众人都离弃神的时候，他守住神的道啊。好啊，即使犹太人这种说法是真实的，可是我想另外一方面，这个应该才是圣经明确记述的，就是比撒列本身就拥有神使用他的原因，因为是这里摩西很清楚的记述的，因为这里神说他拣选他是因为他拣选那些心里已经有智慧的人，我就更给他智慧。那这是神的原则，我们都知道，在新约时代主耶稣把这个神做事的原则用一句很简单的话讲出来，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原则，弟兄姊妹都应该熟悉这个原则。我们不时地讲到这个原则，而且把它应用在很多方面，希望你熟悉，如果你有常常参加我们聚会的话啊。我不在这里多讲，因为这不是在这里的主要的题目。所以他们已经有智慧，所以神就更多使用他们。这个听起来好像证明了一种很容易流行在教会里面的一种说法，就是神会使用那些有才干的人，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也是寻找那些有才干的人，那就包含了在世界上也很有成就的人。一旦有像这样的进了教会，哇，他们就特别的宝贵这些人，然后很快就要让他们在教会里面担当一些责任，期待使用他们的才能来为教会的增长、教会的建造有更多的贡献。如果根据圣经，确实有的时候是这样，神在旧约时代确实使用了有深厚的又尊贵又有才能的背景的摩西，对吧？在新约时代他也用了一个原来的背景就在众人之上的大树的扫罗，就是使徒保罗。但是我们也知道，无论在旧约在新约， 神也一样使用一些原来非常卑微的人啊，而且好像那种人还比这种人多一些。嗯，所以当我们想到神说凡心里有智慧的，刚刚我告诉大家，你不要马上就去配对对上这世界上某一些人，就觉得他是有智慧的人，他是很聪明的人，所以很有成就的人啊。我觉得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第六节提到凡心里有智慧的，那个意思是指着那是一个有心的人啊，把这些事放在心上的人，他们会关心神的这些事。我想也包括他们会认真的要顺服神的人，他们不会觉得摩西你讲那个规格那个不太好哦，我知道怎么建造会更好一点啊，他们不会是这样的人，那种人我想神不会拣选他们。可是你知道这世界上有成就的人多的是这种人，凡心里有智慧的，我想应该包括一个，就是他是有信心的人，这也是刚刚我讲那些话的意思，他们对神有信心，所以他们总是望向神，他们不依靠自己的，他们有智慧，但他们不依靠自己，那才是真正的智慧。还有我想这里说他们凡心里有智慧的人，应该是指的他们会去遇见事情会去思考的人啊。你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都不太思考事情的，你知道吗？他们遇见问题的时候总是第一个就想到要去哪里问人家啊，然后他们收到一个资讯，他们很快就接受了，或者甚至他们可以主动的去查一些资讯的来源，他们把这个称为是他们的智慧知识，可是其实不是的。我喜欢人家讲的一句话，以前我们讲过，可能在聚会中讲过不止一次，有人这样讲，他说知识可以存记，智慧却必须把事情想透啊。真正的智慧一定是来自我们会去思考事情的，你多方的汲取知识并不一定叫智慧啊。知识可以存记，智慧却必须把事情想透啊。你一件事情你会真的去思考，包括所以这些人就会这样，包括了神托付他们要做什么事情，虽然摩西讲的规格，可是我想比沙利一拿到这个蓝图，他第一件事一定不是就是要去拼凑这些东西，或者要去查查网路这些东西的一些细节，他并没有。我想他会做一件事，认真的看着那些蓝图，认真的思考。这个时候有可能他原来已经有的知识灵巧聪明才能会浮现出来，因为他的心是向着要按神的心意来做，可是这些东西就会浮现出来。当这些东西浮现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说他用了他原已有的智慧聪明，可是你还是可以说其实他是在倚靠神的智慧聪明的。我刚刚有点细腻的讲，其实这是描述了我们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生活，你知道吧？我们现在不是只在讲一个传道人在建造教会才需要这个，因为你的生活就是在建造的，这个会幕不是指着教会，也包括指着你这个人的生命。你每一天的生活不就是这样吗？你有没有让神这样带领你做事情，都是按着你已经有的一个说明书这样对照的，第一点要怎么做，第二点怎么做，不是的。那些东西我们平常就留意在汲取各样的知识， 可是真正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向着的是主，我们的祷告是要神的旨意成全，我们期待的是能够更多的遇见主，神能够更多在人中间被尊崇。可是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会浮现出一句神的话，或者浮现出一个小故事，或者浮现出过去你的一个经验等等，对我们就有帮助，不是吗？这是我们很多基督徒的经验，基督徒应该过这样的生活，那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我想比撒列他们就是这样，所以凡心里有智慧的应该是指的这个，而不是单指的在世上很聪明有才干有成就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圣经说造会幕要按着在山上神所指示的样式来做。但是我们刚刚也提到，在人的这一面呢，虽然神启示了样式，可是这些人却能够想出巧工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些想出巧工来？所以他们不是去翻资料，哎，去看有什么图谱，有别人的经验设计出来的，用这个来激发他们的灵感去做。他们不是，哎，他们是去想的，哎，就像我刚刚说的，遇见事情会去思考，而在思考的时候，神会把你曾经有的经验、知识各方面的，让它浮现出来，甚至有可能你没有学过的，神却忽然特别的启示你都有可能。这些都可以包含在比撒列跟亚和利亚伯神说他们能够想出各样的巧工来里面，对吗？想不想过这样的生活？但你我们羡慕过这样的生活，这是神，你也可以说他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们，他的法则，他创造了这许多，但是他一向都不把事情造成完美。他造的东西他都看为好，好像并没有说看为完全，因为要有人来完成这个完全。到那个时候，当我们是这样过生活的，到那个时候，无论就在我们身上的建造，或者神量给我们手中的，也许是一个家庭、一个工作或者一个服事，这些建造，当有一天交账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一切都是神做的，把荣耀归给神。然后在神那一方面就会说，这是你做的，做得好，为何当称赞我们，好，你这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神跟人这两面的真理就在这时候达到完满，这就是神整个的计划。 OK，
请唱红色的颂赞诗选197首，颂赞诗选197首。